我们叫福音的12个专题，我们今天进入了第8个专题，我们今天讲完还剩下3个专题，我希望我坚持下来，大家也坚持下来，我们一气呵成把这样的几个专题，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对中国这个文化背景成长当中的一些生命，我们能够好好的思考，对我们的信仰做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今天我们要谈长大成人。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十字架的对付是一个过程，但是人认清了十字架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呢？就会破土而出，圣灵如真正的天权浇灌，我们生命就慢慢慢慢发芽，慢慢长大。但是我们长大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在不停的成长，都在成长当中。那么我们盼望着有一天长大成人。那么长大成人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和素质呢？所以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苦，我也思考了很久，到底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属灵人是神所喜悦的，是圣经给我们画出的长大成人的生命。所以新约圣经就谈到了很多神用许多话语谈到一个成熟基督徒他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应该有耶稣的馨香之气，他应该有耶稣的心灵心，他应该有神的性情，他应该成为属灵的大丈夫站立的稳，他应该长大成人吃干粮，他应该成为师父不能再成为小孩，他应该竭尽全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他应该追求圣洁，他应该预备行这样的善事，他应该让神在他里边活，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追求标杆的向着标杆之跑的人，他应该追求神的完全，因为天赋是完全的。那么所有这些东西他应该接触圣灵的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样就使我们这样长大成人就变得非常非常丰富。那么如何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边，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讲清楚，所以这就变得很困难。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一讲能把这个讲题跟大家分享清楚这一点很关键，这一点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目标。我们说人没有目标怎么样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方向的，所以民没有意向怎么样，他就放肆了，所以放肆就走向了迷途，走向了死亡。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属灵成长的目标，所以长大成人，所以长大成人就变成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圣经，他在谈长大成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来谈这个问题的怎么谈这个问题的圣经在谈长大成人的时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直接的，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要长大成人。他长大成人告诉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这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这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对神的儿子的这种真认识、真相交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完满，然后达到了基本上同一的一个程度，就是没有太大的分歧了，我们都有这样共同的认识。所以长大成人跟对耶稣基督的关系、跟他的认识有关系，而且是真知识，而且是大家一同都向这样的一个目标都看齐，而且没有太大的分歧不是一个宗派林立的，不是这样的。然后等一下然后满有基督身量，在这样一个满有基督身量长大成人的状态当中，它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果效，一个结果，那就是什么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这样的一端。所以他这里边就谈到了一个长大成人和一个属灵的小孩子这样一个对比，这样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小孩子是什么呢？是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然后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所以他是动摇的他是懵懂的，他是懵懵懂懂，他糊里糊涂的，然后飘来飘去，他是非常摇摆的这样，然后就随从了一本。 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告诉我们，一个长大成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不会随风摇动，他不会随风异端，他不会轻易的被人间的世间的小学夺去。这是长大成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有辨别的能力，他在真理方面站得非常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世间的异端多么有吸引力，人间的小学多么好像似是非是不是，看天色有道理，但是他站得非常稳。所以就是给我们看到了，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有两类基督徒，一类基督徒叫做属灵的小孩子，圣经叫做小孩子，一类叫做成人，叫做属灵的成人。所以确确实实神给我们看到这一点啊，神希望我们成为长大成人啊，长大成人就可以怎么样，在很多的这种摇摆的，很多的动荡，很多的诱惑的，很多的似是而非的这种环境当中，他就能站起来了。那么我自己的牧养上啊经验，大家弟兄姐妹在主里边很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有这样的现实，这是一个实际，这是我牧会当中的经验，也是大家可能接触的一个经验。我们教会差不多，我们正式成立有几年了，我们教会初期到今天有十一年了，来来去去走来走去，有许许多多人，有许多人。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现在还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那么我就会发现，确确实实在牧会的经验当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小孩子，一类是长大成人的人，确确实实有两类人。那么我的经验就总结为这两点，一类人他常常是我的负担，我这个负担不是轻视大家，也不是说哎呀我好像很抱怨，不是这样，我只是说确确实实就像襁褓之中的孩子，父母总要照顾他啊，弟兄姐妹总要看护他，有一两天不见他的时候，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又出点问题了，所以要给他打电话，要希望他来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学习上啊，在服事上，在为人处事上，在自己的生活作息上，甚至啊在自己的生理的健康方面，我们都需要挂念他，都需要挂念他，确确实实这样。所以我内心当中有的时候在回顾，在静想，在祷告的时候，在默思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一个例子啊，就这些人我、哦、需要关心，我、哦、需要这样啊，有的很小这样的。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叫做承担。所以两类人，一个叫做负担，一个叫做承担。承担的人你就稍微的啊，不是稍微的啊，是相当相当的放心，你就会发现啊，在很多关键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分享，你可以把任务交给他，慢慢越来你变得越来越放心，越来越放心，你就发现他有一诺千金的东西，他说哎，牧者大哥和这件事没关系，我来办，哎，你就很放心的让他去办了，就这样他就可以承担，真是可以承担了。那我现在我在思考我们教会啊有同工的生命共同体团契，每当我思考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和姐妹的生命就给我越来越这种踏实感，就是这件事他不说则已，一说你就交给他，你不用再管了啊，他就会给你尽心竭力做得很好。有的人担子很重啊，有的人要做父亲了，有的人已经做丈夫了啊，他要操持家，他要照顾自己啊，这个身体软弱啊，灵命也在成长的妻子，同时他还担负着工啊，这个工作啊，工作很多人辞职了啊，几个人要担负两三个人的工作，然后服侍也非常繁重，所以这样的一些人，他依然能够承担，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啊。然后我侧面了解啊，他还带领啊其他的弟兄带领生命为弟兄姐妹带好带领小组进入真理，所以是美好的见证，是承担的啊一个铁臂膀这样的人。所以负担的他像什么呢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让我时时需照料，时时需照料啊。承担的人就变成了我叫做风雨一肩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当然希望能成为一个教会的故事，成为神家里当中的美好见证，真正成为精兵，那就是奉雨一肩挑能够承担的人，能够承担人。我们虽然信主很弱，虽然信心很小，我们不能够揠苗助长啊，我们需要你现在的信心大小就是信心大小，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你不要这样。所以你该是襁褓中的幼子，你就襁褓的幼子，你就喜悦的接纳别人的照料，因为照料过程当中你就会快快成长， 这也是神家里的一个律啊，需要照料的你就坦然去接受照料，你千万不要讳病忌医啊，就是我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装说我没有问题，我很喜乐很，这是不对的啊，最后出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啊，压垮了就是你自己，不是，不要这样。哎呀，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幼小的生命需要别人照料，大家愿意照料，否则那些承担的人干什么去呢？那些承担的人就是神先行一步把他的生命挖起来，让他在这里边啊，神让他的生命成长，最后照亮一些人。所以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天国的拓展就是这样，就是一代人照顾一代新人，一代老人照顾一些，就这样。所以我们教会不怕有许多是负担的人，也不怕啊，也鼓励大家都能起来成为承担的人。所以这个比喻就像这幅画所表现的一个经济啊，就像幼芽一样，幼芽就像幼芽一样。当然这个幼芽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有一些灵眼我们看不到的，它的生命可能很大，它们生命可能很长，但是它有些某些方面还是幼芽状态，也不要紧，幼芽就是幼芽。我们要在神里边接受真光，这种坦然的这种光照，我们生命就快快成长。因为幼芽给自己封闭起来啊，非得长成一个好像是参天大树，那不行了，那最后没有阳光，你就困死在里面。那么我们盼望着每个人都长大成人，成为这幅画所照这个情况，你看还真正能够顶霜傲雪，傲立风雪，在傲立在霜雪当中，这样的人就是不凡。所以我们教会经过了很多年，我也接触很多，不光是我们教会，一个国度教会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我想了一下，彩虹之家最少有600人来来去去出出啊，很多受洗的来来去出出。那么谁能够真正担当起这样教会的布施，谁能真正奉献年糕呢？这种人是不多的，按照管理学的定律，他应该是在 20% 左右，就是这是一个率，就是大概 20% 左右承担着这个 100% 的一个家庭的东西，承担着 80% 的很多人的一些工作，是这样的东西。但是这 20% 你应该非常非常坚定，你就是 20%， 你要就是 20%， 然后怎么样呢？你要按照今天真理的分享，你要看到这 20% 当中，我的生命当中应该具备这样的成熟度。什么成熟度？我们接下来你要努力的，我们要把今天的信息分享好。所以成熟之变，成熟之变，根据刚才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可以把教会当中分为两类啊，分为两类，一类我们叫做小孩子，叫做稚子，一类呢就叫做成人，一类叫做稚，长大成人的成人，属灵成熟的成人啊，稚子和成人。那么稚子当中有什么特点呢？稚子有一个第一个特点就是懵懂，就是他不太懂，今天别人说风他就风，明天别人说雨他就说雨，他是这样，他是没有太多主见的，他在真理当中没有太扎根，这个没有太扎根实实在在的，实际上是透过圣经对神的原则、神的心意和自己、神自己没有太扎根，没有太多了解，所以他是懵懵懂懂的啊，他是糊里糊涂的，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成人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就是确信他是深知啊，所以保罗常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就是在这里。所以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人，他首先表现出是他对信仰的确信啊，真知识，真知，这真知识包括，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透过圣经的启示，别人的生命一种见证的东西我得到的，还有一个是跟神直接相交所得来的那种跟神甜美的一个真知识，所以他就有确信了，所以他不会随着其他的这种啊世俗的风潮所摇摆。一个懵懂的人，他因为懵懂，所以他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信仰的历程当中，跟弟兄姐妹同工当中，在形成教会稳定的生命共同体当中，他常常是摇摆的，这是非常奇特的。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摇摆，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摆，没有风吹草动他自己还摇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动摇的摇摆，这是稚子的一个特点，是特点。那么成人他在信仰之旅当中，他表现出是一种坚定，这是成人的第二个方面。那么稚子的第三个方面，他是接受的，稚子一般情况下是领受的，所以我们叫做被爱， 他渴慕被爱，他接受被爱，所以他到这个地方来，他接受安全感，接受大家的服侍，接受大家的恩爱，接受大家的笑脸啊，只要是笑脸，只要是握手，只要是拥抱，不太真实，他就不感觉不舒服啊，他是这样的。所以到这来，哇、哦，大家又对他好，又照顾他，时刻给他打电话，时刻给他发短信，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刻免费的请他吃饭，哎，他就非常非常高兴了。他就觉得这里面有爱，否则的话这里没爱，所以这是智者的一个特点，智者的特点。那么成熟的人不是这样，成熟的人就活出了另一种本能啊，这几乎就是他的本能了，就是什么呢？他不停的给予，他永远是给予，他永远想的是别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长大成人的弟兄姐妹，他们几乎已经长大成人，所以他们总也想着我怎么给吧，我怎么给的更好，让对方能够心悦诚服，能够非常坦然的接受，能非常高兴的接受。我发现有些弟兄，甚至是弟兄啊，甚至弟兄，他想的是我怎么爱的到位，这也是让我很感动。他已经不是想我怎么给予的问题了，而是我给予已经不是问题了，我怎么想我就给予，真正的就像 FedEx 一样啊，就像中国的顺丰一样，很快的、很愉快的、快速让他接受，让他心悦诚服的接受，这是非常美好的。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求是长大成人。那神心意是什么呢？神心意是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就变成了我们这个生命成长的方向，我们追求方向就是长大成人。而这背后实际上也是神用他的圣道和宝血，圣灵更新，用他的家啊，不同的生命，圣徒的相逢，要把我们拉起来，拉起来，让我们长大成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他在真理当中诞生以后，他成为智者以后，他接下来就进入长大成人的这个程序，这是不以人之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说你没有你很长的时间十年了你还不能长大成人，就是你属灵生命有病了。我们人生当中，我以前常说有一种病叫呆小症，对不对？呆小症，十几岁的人看着跟两三岁的人一样，那是呆小症，那是一种生命极大的不健康啊！这种人常常寿命不太长，常常有很多的疾病来等待他，他智力也不行。那么属灵的人，如果十岁以后、十年以后，你还是那样弱不禁风的，还是那样啊，永远糊里糊涂的，还是那样不能承担，还是那样经常是找瘸腿的，这种人就叫做属灵的呆小症。所以我们不要进入属灵呆小症，因为那是超常的啊，那是不正常的啊，这样子去。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么我们教会当中，如果一个人有呆小症、有侏儒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哇都很怪异。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进入属灵的呆小症当中，我今天要给大家刺一下，就是你也是一种怪胎，一种畸形，所以你不正常，所以你今天就要警醒，要向神祷告。摆脱我这胆小症状哈，我要快快的长大成人，要使我的生命属灵生命在你的国度里这个时间跟我正常的生理这种成长的属灵的生理成长的时间要匹配，要 match， 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个畸形的，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那么我们再看几段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再次给我们看到了长大成人。我们和合本翻译是长大成人，实际上这个词是完全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天赋是完全的，那是完全的意思。所以这里面的长大成人再一次给我们看到了神的这个心意，就是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再一次给我们看到神希望长大成人一个基本的属性，就是他对真理有真知识，然后接下来他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所以在诱惑、在似是而非的许许多多的舆论、许多的教导在环绕你四周的时候，他不会被这个东西所掠去啊，他是有我们叫做有慧眼的人，有火眼金睛的人，所以一看就看到错了，你错了。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有的时候担心啊，又晓得一些东西，但是我更盼望的，我更欣赏许多弟兄能看到神在彩虹之家的心意，能看到神背后的彩虹之家的祝福和带领的这只手，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建造一个在这个时代真正能摸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很深很深，所以我们摸到神的心意，然后把这个心意又成为我们民族、我们文化、我们自己可以明白的话题能阐发出来。所以这就是彩虹家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神的一个托付，这是彩虹家意向的一部分，它反映在生命，反映在教会，反映在我们要承担的文化更新，所以叫做生命的更新、教会的启新、文化的改新，这就叫三心一向。那么 我们要达到这个东西，我就不担心了，你们就可以承担了，你们就是一个属灵的丈夫了，你们属灵的巾帼英雄了啊！姐妹叫巾帼英雄，弟兄知道属灵范范。这个时候别人辱你也不会去，因为你不仅看到了这个信仰，你不会成为不信者，而且你看到了神在裁缝之家的，你不会成为一个掉队者，你就是裁缝之家这样一个教会的中坚力量。所以我特别高兴，我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无论是长无论是少，我看到了当他们自己能够表达这个信仰，能表达神给我们的托付意向的时候，我内心极大安慰，极大安慰。这不是我说的，我看到他们是自然流露的，这不是我强迫他们接受的，我是看他们内心潜花潜力在摸到哇，彩虹家背后透过大哥，你是个牧者，你到底要传递的什么东西，你到底我从你们身上到底能学到一些什么的精神，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圣灵个别的代表。我特别希望每个人我们交通的时候都能够把这个精髓传递出去。那接下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神所希望的，作为大丈夫就是一个成熟的人。这个成熟人怎么样呢？他要在真道上站立的，要刚强壮胆。就我们看到了在整个信仰的时间的走上，信仰之旅上，这一辈子跟神走的时候，我不光在开始的时候火眼金睛像所罗门那样，我应该善始善终，到我生命完结的时候，我依然是一个神的光明之子，我内心成名成名的非常透亮透亮的，我对这信仰坚定非常非常明确。这不像所罗门到他晚年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这个堕落了，不像所罗门。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要站立的稳，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能够抵挡许许多多的外在的一种诱惑和压力，第二个我可以整个这个历程当中始终如一的站立的稳。一个人在一次事件站立的稳不怕，那么他就是他真正的真正尊让人尊敬的，就是他的一辈子能够持守，这就叫做圣徒的坚韧，这叫圣徒的坚韧。所以你看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哇，他一次很活泼，无论是他的服事参与分享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那么我们也要小心，我见了很多这种情况，很小心。因为什么呢？因为信仰之旅是看时间的，所以不是看你一次做好事，是看你一辈子做好事，不是看你一次火热坚定，是看你一辈子都能够坚定下来。所以与其那种燎原的大火，不如是那种你看那个油灯所表现出的那种火苗，那种火苗让我看得更加安稳，让更加安稳。所以我们要进入那样的一个信仰的安稳当中啊，叫做站立的稳，站立的稳。那么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教会我们这个短短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特别有这样的教训，这样的教训就是我们站立的稳需要一个时间的考验，需要一个时间的考验。我再一次想起三文鱼的那个看法，三文鱼你看它不是一次大浪来了以后它扭过头来逆流而上，它是一辈子真正生命不息，它的生命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它的起始点，最后要把它的后代啊真正完成这种传递的这种作用，成传的这种功能。所以它是一辈子往上走，这才是圣徒的一个标准。为什么加尔文宗啊，或者说我们叫改革宗，他谈到了啊，叫做五要点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圣徒的坚韧呢，圣徒坚韧。所以我特别希望的，我跟大家，大家跟我们在一起走一辈子，这个圣徒坚韧的路。我们是一辈子，我们不是现在大家都挺好，哇，有一个地方比较舒服，新加坡风和日丽，新加坡啊，政治清明，新加坡啊，信仰自由，不是这样。啊，回到别的地方马上就堕落，不是这样。我们在一起走一辈子，走一辈子。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像三文鱼那样，你走一辈子，这才是圣徒的最重要的。我看到太多太多的中间掉了啊，其他掉了，然后现在开始说的非常好，啊，那才掉了。但是我们依然也看到有许多人就是坚韧不拔的，他忍受着委屈，忍受着压力，忍受着孤独，忍受寂寞，坚定的走主的路。这句我就看到了背后神的那个手，神的圣灵的那个能力，这就是奥秘，这就是属灵人的奥秘。你看着正常人已经压垮了，但是他没有压垮，哎，他还是回过头来，他还是走。
这就是背后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定盘星一样啊，就拉着他走，
这是情况。那么有些人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要小心，或者说从目的角度还没有太看透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原因，你可能走一半，很多原因。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都有这个东西啊，就不怕了。就不怕了，我们的信仰就变得越来越稳，因为背后有一条神在拉着你走。这个东西不是靠啊高言大志，也不是靠你表现出外在的火热，不是这个的。实际上，这个背后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神保守你直到永生的那个恩典。这个是很奥妙的。然后接下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基督徒他成熟到一个程度，他不光对自己信仰的内容非常非常明确，不仅可以持守这个信仰，很重要的还要养兵千日用兵，他还要有更积极更主动更大的一个光彩来影响这个世界，那就是行善，那就是行善啊！他不光是要持守这个信仰到永生，他要透过行善来改变这个世界，要把更多的灵魂带到永生。所以这是基督徒更高昂的一面，更高一面。所以我们要谈的，如今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然后其中最大的爱是什么呢？爱就是把这个信仰真正的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本质。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属灵成长是阶层，阶层什么呢？阶层就是阶段啊，进阶一级一级的，成呢就是路程，就是过程啊，就是这么一个程序。这个程序不同的神学，不同的人总结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改革中我们总结了八个啊这样的进程。我们现在不讲太多，我们压缩成四个，这四个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这四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叫做得救。得救里边就会有很多啊，我们有啊重生，我们有任性，我们有啊宣告这样得救。我们就谈得救这一块，得救这一块，得救了，这个新生儿就诞生了，明白吧？他就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就这个意思。第二个呢，就是辨别，他得救完以后，他马上就暴露在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异端邪说当中。小学的风潮当中，所以一个人得救以后马上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对你这个信仰的深知，你要建立起纯正信仰。所以你看整本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当整个福音广传以后，福音书以后，使徒行传以后，马上就进入了神用纯正的真理去建造他的儿女。所以保罗书信你看了吗？从加拉太书以后，从罗马书加拉太书就开始要建立这个纯正的信仰。所以首先跟整个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要斩断啊，接下来跟诺斯底主义要斩断，跟希腊方面要斩断，跟世俗方面斩断，所以去告诉这个纯正信仰的内核是什么？是基督，是福音啊，是神的恩典，是因信称义，靠恩典得胜。所以这些很核心的信仰要义就出来了。所以辨别就变得很关键，不光是基督徒的信仰，任何文化体系都是这样。一个人文化体系，你进入了这个文化体系，接下来马上怎么样呢？就是培训，就是熏陶，告诉你这个体系你为什么信仰这个东西呢？啊，我们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啊信仰的内核，然后就告诉你。所以任何的一个宗教现象、文化现象、民族现象、文明现象都有这个特点。接下来第三点就是站稳。当你明白这个东西了，然后怎么样呢？接下来就是持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新约从加拉太书以后，慢慢的圣经就进入了更深入的一些东西，从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我们就看到了神希望你坚守，尤其是到了怎么样呢？到了雅各书，到了彼得前后书，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你要持守这个信仰到永生，来持守起来。所以圣徒的坚韧持守就变得很重要。整本希伯来书就谈到了这个信仰是真的，这个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我们要坚持这个信仰到永生，不能够动摇，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持守，站稳就是持守啊，持守这个信仰到永生。那接下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善行，对吧？善，你要把你这个信仰要透过生命方面活出来，所以得救，然后辨别、站稳、善行，这是四个阶段。
才能表现出来，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未来的身体得熟，然后接下来见主面得荣耀，那是另外的。我们就有生之年这四个进程是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进入了站稳的阶段啊，在透过辨别真理的建造，让进入站稳。站稳阶段以后，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行善了，开始行善。我们有些弟兄在分享行善的时候，在处理男女朋友的关系的时候啊，我所得到的一些见证和信息啊，已经很感人了，非常感人，非常感人。我希望我们的姐妹啊，我们的姐妹能够看到弟兄这样的善行，这样的一个良知，一个心被神唤起，对真理、对爱心的这种渴慕和追求，对善行的这样的一种要实践这种善行，所以你要很珍惜，非常珍惜。那么这四个方面用另外的怎么表达呢？用另外更好记忆的表达。得救是什么呢？得救就是任性，任性就是接受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其实很简单，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我用他们活，所以我就进入了永生，他是我们的救主，洗净我们罪。所以很简单的，就叫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了。所以这就叫做恩典，恩典不需要我们再做，所以叫做任性，接受这个信仰最最根本的内核啊，尤其是他的入门，怎么进入这个信仰，怎么成为这个信仰的一个皈依者，这就叫做任性。那么辨别是什么呢？辨别叫做正信，正信就是这个进入这个信仰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信仰背后还有一个很丰富的体系。它首先给我们谈到了一些原则，我们就叫做教义，这是很丰富的一些东西。然后接下来就一些很细微的、非常非常美好、非常具有很多智慧的一些东西，它形成了一个整体、一个体系啊，是一个体系。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体系，没有我们认识完以后，没有被异端邪说拉走，没有懵懵懂懂，没有像质子一样有保留在一个很糊里糊涂的状态的话，我们就要建立纯正的信仰。所以正信就是用这个体系来建立自己纯正的信仰。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已经建立的相当不错了，所以你跟他谈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弟兄啊，可以正向的，可以非常大，可以叫做夸夸其谈啊，夸夸其谈，而不是那种否定性的啊，它是一个正向的，就是口若悬河的跟你谈啊，你基本上跟我谈任何东西，我都可以啊，有一些回答，有一些回答，他已经一贯之的，他那个道已经一贯之的，这是很非常美好的，这也是我非常得安慰的啊，年纪比我小二十岁差不多，但是可以跟我坐而论道。啊，许多人来到他面前的话，哗哗哗一谈啊，这样我自己也感觉很惊讶，为什么被神给我们有一些这样的生命，这很奇特啊！我们几个年轻小组的组长啊，差不多都有这个本领，都有本领，尤其是把他们拉到海外去啊，那些人就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啊怎么来的了，啊、到底怎么来的啊？因为太厉害了，哇，他们这一说，那不得了的啊，不得了。真是这样，你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现在还不知道啊！过两天你们知道，我给啊，你们跟我去，你们知道了啊！它不是一般的啊，超过很大一块，这是很奇特的，就是正信它建立起来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信主很久很久了，但是很奇特，就好像那个啊，狐狸插狐狸脚都倒不出来那种感觉，你跟他说什么东西，他吭哧吭哧说不出来。但是他的生命还是相当不错的，真的相当不错的。有一些人因为他的正信建立的不是太扎实，生命不错但是没有建立扎实，容易受到世俗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异端邪说的摇摆，还有其他的一些教会其他一些东西，他对这个正信，对这个教会所持的意向不太了解，所以他没有通达，没有信念的通达，没有把整个的信仰跟现实的教会的使命连接在一起，所以他很容易摇摆。他摇摆最严重的是从正信到异端，啊，次一时的话，他不知道神为什么把他放在彩虹之家这个教会，然后他就哎，不就听见这个听见有道理，他就走掉了，他就到了教会，到了彩虹之家，相当时段，最后没有领受彩虹之家原来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没有领受这个东西，就走掉了，这也是很遗憾的事。那么我们最近有一个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密切的教会，他的传道人给我写信，在春节的时候写信，就说某某人他传递的一些信息，他带领小组的一些信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这个人是从你教会出来，能不能给我一些啊这方面的建议啊等等等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的人他传递的一个信息有偏激。 我们姑且不说是不是异端，我们说是有些偏激的，这里边有他领受的和他性格的一些特点，有偏激的，最后就把教会的一些姐妹一些信仰不错，但是在纯正信仰没有建立体系的，最后就是鲁迅了。哦，大家都听完，你说这样，你说的相当对啊，相当对。最后教会就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分裂和结党，这是很要命的。这是异端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告诉大家，异端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的教义怎么样，是因为他的宗教实践的问题啊，他的活出来的东西是拆毁教会，而不是建造教会。不是包容教会的不同，教会的软弱，而是要怎么样打击一些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看到很多很多异端学说，你拿他的教义来讲，你看挑不出太多东西，但是你进入他的教会实践，你就会发现不许你这个不许那样，他实际上是前置人，然后走向一个极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有正信的人，有正信的教会，这个方面就很弱。所以我们感谢主，是因为神透过西方的正统的福音派的神学，使中国的真正的教会现在主流是比较纯正的福音派，是可以的。所以中国的异端像什么啊，这个东方闪电东西啊，他不敢公开的在阳光中露面的，一露面我们就说错了，一露面就错了，耶和华见证人这些都不行，什么呼喊的都不能在中国站住脚。这是我们用纯正的信仰打了一个很不错的仗，对不对？彩虹家在这个方面也是有不错的，至少我们有几位年轻的小组领袖的弟兄，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不对，这个问题你只说其啊一点不及其余，你这是走极端。走极端，如果从教会的体制上，从宗教的这种教会治理方面出来的话，就可能带出异端，带出教会分裂。所以我们小组人不是一个看到的这个问题，我感觉非常非常阿门，非常好，非常喜悦。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火眼金睛，看到有些问题，原则问题，不是相对问题，一出现马上就能明白，哎，这个不对的，这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是正信所带出的力量。所以正信它所带出的什么力量？正信是系统的接受神学的装备，带出力量就是火眼金睛啊，火眼金睛。相对的就是相对的，不把相对弄成绝对的。我们有一些人没有学到家啊，正信没有学到家，是一种伪正信，然后他把相对的变成绝对，那就不对的。相对的永远是绝对的。所以有正信的人，他会产生一种很大的包容，但是他又非常有原则性。他是神的合一和神的圣洁的同意，他是追求和睦和追求神的原则的同意，是这样。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基本上走三元合一的路，我们在很大的地方上，我们鼓励大家开放去各个方面去学，但是我们又有一个啊内在的一个主心啊，一个主要的一个东西是不乱的。所以这一方面，我想我们在以往的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边是不错的，未来我们更要警醒，大学生难点我们依然能做得好，靠着正信，靠着一个纯正的信仰体系。什么是站稳呢？站稳是坚信，就是这个正信在整个信仰真理当中所带出的力量，它是一个坚信的啊，它不是昙花一现的，它不是心血来潮的啊，它不是靠着情绪啊带出来一个，不是这样的，它是坚定不移的。因为我信的这个东西，我知道真是很好，我跟神真是有真实的相交，我坚定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教会就是神带教会，我看到的是教会神的这个恩典，我看到教会特殊的领受，我看到教会和特殊的使命护照，所以我坚定在教会里头，然后他就坚定，所以我们就可以走一辈子啊。我们不仅是一个家的团契，我们还是一个使命的精兵团队。就是会走，这就是坚信的人，坚信的人。没有那个正信的话，坚信很难的，你很容易就被哇一下就给拿走的。所以我这方面是很遗憾的，因为跟着我感情也不错，交往也很久，哎，莫名其妙走了。你问他的话，都是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啊，你看没有扫地啦，啊，那个东西啊，那个桌子椅子你没摆啦，啊，等等的，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所以我们盼望的不是这样，我们盼望的是哇，这个大的啊，这个大学太棒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哇，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啊弱点和缺点，好，大哥你也有弱点，好，我怎么弥补你？我们一起把这个神荣耀的意象做好，这才是智慧的人，这才是神心中的精明。什么是善行呢？善行叫做践信，践信就是实践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核，就是神让我们成为圣洁，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要行善。所以当这个信仰的内在的信息让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信仰达到了成熟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可以行得干。所以就是见信，见信的核心就是爱，就是行出爱来。所以坚信核心的是望，是盼望的意思。我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这个荣耀的这个体系，这个信仰这么美好，我看到这个信仰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么美好，所以我要能坚定的持守。所以它是这个信仰所带出的喜乐的盼望，坚定的盼望啊！因为正信是什么呢？是坚定的一个纯正的信仰。所以这里边就隐含，虽然都是信，但是这里边由信而产生望，由信和望而产生爱，所以我就把它归成为信望爱的生命。所以长大成人，我们可以从圣灵果子来讲，我们从一种如上加荣来讲，我们有耶稣心香之气来，我们从谦卑顺服来讲，我们都可以讲。但是我想我要给大家在今天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的，我想就从信望爱这三个方面来讲。所以圣经也这样教导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这三样啊，我管它叫做相辅相成，辅车相依，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这关系第一个叫做信为根，信为根就像一个树，它是根子，它跟大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幼苗，这个生物是神或者是以大地所象征的神所产生的，是创造的。所以根就使我们跟这个大地母亲跟神的本体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信如渠，信如桥，还记得吗？信如渠，信如桥，就把两个生命结合在一起了啊！信仰就把我们跟神啊，跟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这个短暂的生命和神永恒的创造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信为根，信为本。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望为敬，这个盼望就是这个根本所向着未来，向着美好，向着神在你创造当中的一些美好的应许，就是你这个植物要结出很美好的果子，所以敬向通向那个美好的收获当中的那个桥梁，那个必备的阶段，所以望为敬。那么最后一点就很简单了，是什么啊？爱为什么呢？爱为果，就是爱，就是果实的。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幅图画就看出来了，哦，硕果累累啊！当我们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成熟了。好，这里边信是根本，所以要想长大成人，你的信的根子一定要怎么样？向下扎根，我们说向上扎根，向上结果。然后第二，我们的喜乐的盼望一定要到位，否则的话我们有信就结不出果子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没有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天都向着那个果实生长，向着果实迈进，这就是一个望的所牵动的一个生命，所拉起的一个生命。爱呢就是果子，就在这种情况下它一定收获那个，这样我们就谈到信望爱了。所以信望爱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基督徒生命的本能啊！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属性呢？到底圣灵改变什么东西呢？我们说哎呀接触很多果子，我告诉你他在三个方面，如果这个三个方面做好了，实际上跟那些果子都相同，都是相同的。我们首先来看信，告诉大家，我用三句话告诉大家，信者无疑，望者无忧，爱者无私啊！我先把这三个结论告诉大家，但是我们一个一个来。我的信者无疑，信是基督徒一个本能，信是幼小的基督徒生命神注入的一个本能，信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一个生命，他仰望着神所命定的一切，神所创造的一切，神要成就要救恩所诞生的一切，所以他不按着自己任何的肉眼任何的肉身所感觉的一样，他完完全全看天父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天父怎么做怎么做，天父怎么计划怎么做。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信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眼见为实的生命，耳听是虚的，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样的生命。所以信的生命就是基督徒生命和非基督徒生命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所以这一点我是谈信这个信仰这个东西谈了十几讲，我没有重点谈这个。所以你看啊，信我们还有重点的东西还没有谈到，所以我今天要重点谈信的这个侧面，信的这个侧面。信是什么呢？信有一种很奇特的特质，就是我一旦相信这个未来这个东西了，我就不疑了，我再也不犹豫不定了，我再一步，我们北方有句话叫疑疑糊糊啊，疑糊这个人怎么疑疑糊糊的？这是啊，北方人、东北人也有这个特点，好像是男子汉啊，怎么怎么样？但是真正进入以后，他是疑疑糊糊的人， 尤其在经济上往来，所以很多人跟东北男人做生意都是这样。但是东北的妇女不是这样，东北妇女啊，说话来就该做怎么做，他没有这么东西。东北男人是一意孤行的男人，说大话，我们叫说大话学者，就是啊，没问题，哥们儿啊，喝酒没问题啊，当然，但是他真正做起来的话，他是犹豫不固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样一个特点。那么罪人犯罪以后，我们灵眼没了，我们只是肉眼了。啊，我们吃的智慧上的果子，所以我们分别善恶知识果子，我们只有一个特点，就是给我证据，让我看到啊，给我证据是这样吗？啊，如果不是这样，这不是给我亮汗面的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亏了吗？等等，这是吃的智慧上果子的带出一个果效，啊，人就产生了一种多疑，再加上科学主义对我们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证据，一定要怀疑，对许多问题一定要 critical。Critical mind， 什么叫 critical？ 这是科学精神，就是对任何东西产生怀疑，然后科学才有进步。所以我们就受这个世俗观念影响，所以我们进入了一种疑的生命，而不是信的生命。可信的生命中看，正好相反。信的生命无疑所带出什么东西呢？我要给大家带出一个很奇特的东西。第一句话叫做"圣言为准"，圣言为准。就是神的话通过圣经启示为准，然后这个圣言当然理出圣责，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背后是神的心意，所以理出圣意圣心，所以圣经圣责圣心啊，这是我最主要原则，我们要启示天父的心，这是我主要原则，我就按照这个目标，我生命按照这个原则去生活，这叫做啊，基督徒的信的生命。非基督徒他没有信这个东西，有没有信呢？你想大的信的有，也有一些诚信的民族，比如说犹太民族，有日本民族，比如说韩国，比如说美国，他现在因为在这个基督教文化上，他也有信的生命。就是我们俩谈的过程当中，我不太多疑，我谈定了好，我们就按照谈定的目标大家去做就完了。中国人不是这样，谈定完以后，哇，我就开始怎么琢磨了，我说怎么样在背后再咬你一口，再得点利益，这就是啊，中国人啊疑的生命。第一个叫做圣言为准，第二个叫做人言为凭。他有了圣言为准的时候，一些肤浅的基督徒或者一些稚嫩的基督徒，他说我只相信神的话，我只相信圣经，这是不错的，圣经是绝对的。但是圣经相信神的话，圣经也没有让你什么样的完完全全彻底怀疑人的话，虽然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什么，但是神让我们是凡事相信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不能够轻易的永远是多疑别人啊，那叫猜忌啊，不是这样。一个有对神建立信心的一个人啊，他就特别有意思，他就会带出一个神的性情，一个本能。因为基督父神，他对这个世界，他创造这个律，他本身是有用他的信实做保证的，所以他是一个有完全信的这种上帝，三位一体之间是完全信的上帝，所以他会带出一种创被造物的气质，他是彼此信的，这很奇特。所以我反复举这个例子，就是蚂蚁他走路的过程中发现有一种食物的话，他工艺当中他用他的触角啪啪一打，就说哎那个地方有东西的话，那个对方就相信了，然后就去再去传人，然后很多蚂蚁就过来。为什么蚂蚁稍微丢点糖一会儿就都过来了呢？是因为它传递了信的信息，大家都相信。蜜蜂也是这样，为什么一只蜜蜂发现很多蜜蜂就来了？这样只有人不是这样，对吧？人传递来的恰恰没有啊，有情况大家都去那情况，其实没有，最后有的东西他自己留下来了，他就这样，他传递都是虚假的信息，都是欺骗的信息。那么这样的话使我们人也产生不了信，所以人言为信嘛，人说话你看信就是人言为信，本来我们老祖宗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彼此说话就要相信，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回到创世纪伊甸园里面神的信当中，我们人之间的话是可以说话可以做凭据的。美国60年前，美国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啊，他不用写协议的啊，两个人说话之间就是文凭，不一定写。现在我们的律师，美国的律师成为一个报复的行业，为什么？欺骗太多了，所以大家都是字斟句酌啊，写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是这样的。美国的60、70年不需要这个，就是大家啊，两人说定了就可以上法庭作为呈堂证明，就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那么中国是更可怕的，对吧？中国学美国啊，严丝合缝，一条一条款，然后他就给你做扣啊。美国现在的实际上的一些合同还远不及中国的复杂。中国要把它更复杂，复杂背后还要挑毛病，是这样。我们的人言的凭证很弱了，所以人言为凭。一个基督徒他会带出神的本能， 啊，他会很奇特的，他会相信。那接下来怎么样呢？接下来叫做以终为始，以终为始，这个很奇特的。什么叫以终为始呢？就是我们定了这件事，大家都向着这个方向走。比如说我们教会啊，我们要成立小组啊，我们要啊分天见众面，主子成天类，人传福音，我们定下来啊，好，大家都同意了，都往上走就完了。我们定下了教会的意向啊，大家都认同啊，那就往前走就可以了。啊，两个人在一起都是信的，而且是神所配的啊，教会大家一起祝福他，哎，好就好，我们就是在一起了，我们就往前走。两个人教会啊，神就祝福啊，成婚成为夫妻了，我们就一辈子四口终身就走了，这就叫做以终为始，因为神已定了，神所配的不可分开，所以就按着不可以分开，要成为一体，这个美好的合一去走，然后双方都以这个终点为开始，我们向着那个终点去迈进。所以这是以终为始的意思，以终为始的意思。那么我们小信的人，我们罪人，这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了解这个终，我们知道口头上知道终，我们只不过当它一种概念而已。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把眼光注重当下啊，我们叫做所谓活在当下是错误的，活在当下就没有目标，没有盼望，这是禅宗的一种谬论啊，谬论不是这个问题，是以终为始，活在当下。也就是有盼望的，有最终目标的时候再活在那，那就对的，那就把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好了，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的终点是什么，所以每一天我就向着那个终点最佳的状态迈进，我就不是整天的互相猜疑啊，整天的互相谴责啊，整天的啊用一些东西弄得两个人很愁苦，不结婚了啊，两个人非常火热，结完婚以后两个人就是内耗和打仗的，打来打去的，就变成这样就行了，这就是错的啊，实际上基督徒婚姻很简单啊，真正神所配对，大家有印证，哎，两情相悦又可以啊，共同的可以承担就可以了，然后哇走下去，一辈子走下去，然后他就两个就成一个，一两个成一个什么，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就可以哇担当很大的使命，行吧？所以他就变得很简单了啊，不像我们这个东西，今天猜他是不是神给我配的呢？明天那个说，哎呀，他到底是不是啊？我祷告应许那个人呢？结果两个人就互相猜。啊，猜是有传染的，你依据我，我就依据你啊，两个人哇打来打去，最后你也不是我也不是，最后两个人莫名其妙可能分手了，这是世俗的俗人的东西啊，以终为始是圣经的东西，圣徒的东西。然后接下来第四句话叫做禁止先行，圣言为准，人言为凭，以终为始，禁止先行，禁止先行就是我看到那目标了，怎么样呢？我还走完实现吗？没有了，只有没有目标的人啊，叫做 aimless 啊，然后我们才啊走什么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啦啊，走一步看一步啦啊，走一步推两步啦啊，这样走来走去，最后发现走了几年的话又退回去了，这就行了。这叫做没有目标。所以有信的人不是这样，哇，神定的原则，好定了，然后我们在神的这个原则上，我们又是圣徒，我们定了一个原则这样的，然后非圣徒之间我们是平心而论，诚心的达到了一个共识，我们定原则，好，我们就往那走，以终为始，然后就禁止前行，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都想往那方面走，这叫做禁止前行。禁止前行就是旧约里的蒙福，就是横通的意思，就是蒙福，就是不走弯路的意思啊，蒙福的意思就是不走弯路的意思，这是很蒙福的。还有四句话叫做不猜不忌，就不再有猜忌了，不再有猜忌了，猜忌的成本太高了，夫妻的猜忌成本会减低人的寿命的，明白吗？两个夫妻的是减低人寿命的啊，不猜不忌啊，不猜不忌的猜忌是什么呢？猜忌是智慧树上果子带出结果，所以人会猜忌的，所以人最大的羞辱是不被别人信任，信任超过被爱，我告诉大家，信任超过被爱，一个人信任你就意味着他有许多事可以托付你，一个被爱的时候他可能是怜悯你，我爱你，我被爱你，可能是我的儿子，我当然爱你，但是我信任儿子，我信任你，这就说儿子很成熟了，明白吗？不猜不忌是很重要的信任的反应，我们之间要进入不猜不忌的，明白吗？我们之间要进入不猜不忌，我们大家彼此互相问候，要进入不猜不忌的状态啊，夫妻之间要进入不猜不忌，朋友之间先不猜忌啊，才可以。如果猜忌，那就不行了。那叫做什么呢？如坐针毡，那叫做什么呢？夜长梦多，那叫做是同床夜梦，那就很惨了。如果夫妻俩同床夜梦，你想那痛苦是什么痛苦？很大的痛苦啊，不可逾越的痛苦。接下来坦荡透明，不猜不忌，坦荡透明。 哦，原来是 integrity， 为什么西方说 integrity 为什么这么有意思呢？为什么 integrity 这么重要呢？因为一个有诚信的人，他自己从内心当中就是一个统一的人， integrity 叫整体啊，他不是一个又黑又白，不是这样的，又奸诈又诚实，不是这样的，他是一贯之的，我内心想的就是这样的啊，我就是爱你，我是心里我说出来的就是我心里想的，就叫做 integrity， 他没有不和谐，没有又黑又白的东西，所以坦荡透明，但是很坦荡，说出来就这样啊，他人是个透明的人，叫做 predictable， 一个人他有诚信了，他是 predictable 的啊，就是这个人不绝对不会做这个事啊，这件事很可能是他做的，因为什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啊，这个事绝对不会他做的，因为他不可能说谎。这样，一个人进入这种状态，就是一个有诚信的状态，叫做有情操的状态。再有一句话叫魔鬼束手，一个人进入这种状态了，很有信心，彼此都有信心的话，而且坦荡透明，没有任何的破口，不可能有透过误解，透过什么去加害你的。所以魔鬼在这儿啊，束手无策，魔鬼没办法了。啊，我们用一句武术里的话，你就练就了，叫做什么呢？叫金钟罩铁布衫。你看，武术里边金钟罩铁布衫，这个没法打你啊，刀枪不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魔鬼束手了。你想想，如果夫妻进入这样，这个朋友男女朋友进入这样，我们教会的团队进入这样，彼此之间你们的伙伴进入这样，那是多么厉害，多么不得了的一件事。然后接下来善事善人，善人，他从起始他就会以终点为目标，然后最后终点他就达成这个目标，所以不猜不忌，坦荡透明，魔鬼束手，善事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善始善终，我们一起走信仰之旅，我们走到终生，走到善终面的人，那是多么美好的。如果当你撞一下我，当我撞你，然后我猜一下你，你记一下我，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我们行到终点，即使是我们磕磕绊绊走到那个东西，那不就像一个夫妻俩吵了一辈子架，最后这个夫妻是非常痛苦的啊，要离婚看到孩子这么大了不愿意离了啊，不离婚整天吵来吵去啊，就是很难的。信者之实啊，信者之实，我这里简单的谈三点，一个叫圣经，一个叫圣德，一个圣子，一个信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这个信者，有信心的人，他必须有三个很重要的根基，一个是圣经完美的启示，一个这个启示背后所真正抽出来的提升出来的一套圣经的教义和原则，然后这个教义原则背后是神的真正的心啊，神的啊，心意，神的心，我们跟神的心意之间面对了，这是圣经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相信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圣经建立这样的一个知识，一个真知识基础上，我们就会对三个方面产生绝对的信仰，一个是过去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神造的，我们相信神按照他的智慧啊，创造了我们有他的形象样式，然后神按照他的和谐创造了万有丰富而且和谐，是不是？我们现在是堕落的，我们现在跟他分开了，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不和谐的状态，猜忌的状态，没有信的状态，我们完全按着自己眼见的东西一步一步走，一步一趋走一些小步子啊，是很可怜的。然后未来神要恢复，今天心要恢复，所以在那里面再一次达到了丰富和和谐啊，再一次达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东西。那接下来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光明之子，我们就会宣扬这种和谐，宣扬这种未来的信心，在这样的一种喜乐，在这种信心当中，我们建立一个和睦的社会，这就叫做和平之子。为什么天国章在谈到了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然后他们是神的儿女，为什么要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会带出一个信当中所带出的和睦，而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不是一个斗争的责任，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创造的神，他用他的智慧和爱心，他完完全全创造的是个和谐的社会，而且他把爱灌注其中，他自己就是爱。所以一个有信的人相信这个爱统领着宇宙，所以我们要成为爱的管道分享，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爱已经厚厚的浇灌我们生命，我们就可以啊，透过把自己变成管道把爱分享出去，所以他就会诞生出一个由信而产生望的啊，望产生爱的生命。这三点啊，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信者的特质，信者的特质，这里边我就告诉大家，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十年了，我们没有诞生这种特质，我们诞生出的是一种怀疑的特质， 这种用圣经去怀疑啊，然后用自己小我的东西掺杂圣经去怀疑，最后形成的是一个怀疑的生命，而不是一个信心的生命。啊，信心的特质有这三个特点：第一个叫做相信，第二个叫做诚信，第三个叫做守信。就信心的特质，一个有信的人生命说什么呢？有的时候就像小傻瓜一样啊，说到你上，你说话来，我就相信你啊，我就相信你说了，你瞎说了，认真说了，我相信你，我就相信。他永远把信任给别人，永远是第一个把信任给别人的人。啊，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教会的教育和你自己领受不同。哎，不是都是罪人吗？啊，不是世人都很险恶吗？啊，是邪恶到极点了吗？等等，那我们怎么相信呢？这是圣经的一方面教训。圣经另一方面教训，我们作为一个有信的儿女，把一个和平的东西、爱用带出来的话，如果我们自己不跟一个生命建立信任的话，怎么样呢？他具有绝对的把握，相不怀疑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因为他在你生命当中看到的完完全全是对他的不信任怀疑。所以美国有一个作家，他在谈到了，他说我的生命当中常常被人欺骗，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被人欺骗以后我就不相信任何人，不是这样的，相反，被人欺骗了那是个案，那么我依然相信很多的人，我依然愿意把主动的信给别人。所以原生家庭不太好的啊，在其他的方面受挫折的，我们常常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常常怀疑别人。不要的，你那叫什么呢？你叫做占小便宜吃大亏。有些人怀疑，有些人相信，你可能被一人欺骗了，你叫做吃小亏占大便宜。这是神给他儿女定的一条律。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很有信仰的人，很有信任的人，他一定会赢得很多很多人。如果你处处的提防，处处的小心，然后把一个工作给别人，给别人背后还要监控，这样的人，那就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不是一个信心。当然，信心不排除智慧。当这个人发现他明显的犯规的时候，那个律，智慧律就出现，那是另外一码事。我现在所说的就是不要多疑，不要多疑。我们现在有许多人多疑啊，多疑，尤其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很多疑，所以你要小心。啊，你不要用多疑占据了你信仰的生命。第二个诚信，诚信的意思就是我言由衷，我内在一致，我表里如一，我说的就是我内心想的。什么叫做守信呢？就守信我未来所应许的，我一定付出任何的代价，我要实现它，我也要保守它，哪怕这环境变了，整个的经济环境变了，我可能要亏本，我还是要完成这个东西，这叫做守信。所以信者就带出了这三个奇特的特质，所以基督徒就应该带出这样的特质。你带出这个特质，你就成为一个信仰之子，一个光明之子。你没有这三个特质，你跟俗人一样，你可能连俗人都不如啊！你想想，你无端的怀疑别人，然后你表里不一，然后你说话不算数啊，就不行了。我们常常有弟兄放鸽子啊，放别人的鸽子，这就叫做不守信了，叫不守信。放别人鸽子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啊，是他内心在承诺的时候，他当时是诚信的，他说哎，我愿意去就是愿意去。但是时过境迁，尤其是有一些情绪当的人，因为一些我们人都有 emotion， 当时啊挺好，我愿意去，我愿意去。而过后以后发现，哎，我怎么当时答应这件事儿，再加上又有其他的事儿缠绕自己啊，算了，对不起，我有点事不去了，就叫放鸽子啊。我们有很多的啊不错的弟兄姐妹生命，哎，经常放鸽子。这就是在守信方面出现问题。如果你放了好几次鸽子的话，你的信仰东西呢就大打折扣了。接下来，信者之福，我们要看信者的蒙福。一个有信的人呢，他会蒙大福的。我告诉大家有几点福啊。第一点福，我告诉你，成本最小。一个有信的人，他的成本其实是不大的。你想想，我们是一个信任团队，我们彼此都互相真诚，彼此都互相信任，不无端怀疑，而且彼此都守约守信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就不会出现很多很多彼此互相猜忌、互相防备，然后请人去做，然后我要付很大的一种替补的代价、监督的代价和这种和操控的代价，不需要付这个。一个公司大家都有诚信的话，它不需要付太多的这方面的代价，所以成本是非常小的。第二点呢，成本如果很小，那当然效率就是最高。一个成本一小，那效率就很高很高。你想想，大家一旦说定了，都向着这个方向走，你想那效率能不高吗？就像打仗一样，你从左，你从右，你从前，你从后，大家一起攻， 好不好？大家说好啊，一起努力。然后杀出去以后，大家就努力攻，谁也不会说哇，对方如果不攻怎么办啊？我怎么是这么傻呢？我倒不攻，我这个当枪手，我也不攻。但大家都不攻，最后的成果夸夸下来，最后整个的任务就完不成。最后啊，过去任务完成，咔嚓斩立决掉脑袋。现在的话，军事法定啊，军法处置。对，共产党怎么得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得的，小米价位。国民党怎么失去的？就是这么失去的啊，就是因为互相猜忌，哇，大家都不动。最后成本付出的惨重代价，代价到一个程度，就是整个亡党亡国，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战役，这个战役可以算是解放战争，是一个扭转乾坤的战役。这个战役就是我们山东啊，有些前面是不是从山东来的就山东泰安孟良崮战役啊，这个莱芜啊，山东有个莱芜啊，孟良崮战役。这个孟良崮战役本身是两大这个实力，当时国民党士气很高，对决的时候这样一场战役。当时陈毅粟和这个当时的张灵甫都是精锐两人队，当然他的强势比我们强得多啊，那个整编师就相当于一个军的这样的力量。达到一个程度，最后张灵甫就出现一个问题，他说共军太狡猾了，哇，他整个跑来跑去我们做不到，怎么办呢？我就亲身做诱饵，我就进到孟良崮，我就学当时的马谡那个战斗，我就真正上山啊，断了水源，最后没有办法，我又困在自己了，引共军来袭，把共军给我包围住以后，然后你们周边的人再去把共军包围住。所以他这个想法原来也是一招很好的啊棋啊，是招险棋，但是如果他成功了，就是一个妙棋，妙棋。最后他就这样做了，做了以后就在孟良崮啊大师了，最后啊自己大公事啊，自断自己的后路。真像破釜沉舟一样，结果啊，其他的友军啊，最主要的一个叫李殿霞的啊，就迟迟不动，完完全全的不听你指挥，他们之间互相猜忌，最后就把张灵甫整整的最后啊，就是成一块肥肉，让共产党一口一口的吃掉。你看代价有多大？不信任的代价有多大？你看看不信任代价有多大？效率有多低？彻底失败。接下来平白起的一个有信的人的生命，彼此互相信的人，因为他彼此不提防，所以他彼此见面啊，真是像过年一样啊。一方面可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大家非常信任，就不需要有这么东西了，就像老夫老妻那种感觉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哇，兴高采烈，哇，要来太好了啊，你做你给我做的都很好，所以双方不猜忌。最别扭的是什么呢？大家口头上都这样说，但是你猜我，我猜你，所以大家相处太别扭了，这种合作简直是煎熬性的合作啊！上班是煎熬性的上班啊，同工是煎熬性的同工，这是很难过的。所以安稳喜乐，然后怎么办呢？到处环绕，成本最小，效率最高，这个平安喜乐到处环绕，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透明的，都是一心向上的。你想能不高兴？就好像我以前说的共产党那种所谓战友，战友的感情一来，哇，你看练不见那种感情了，几十年以后见了面还是那样，因为那种信任建立起来是坚不可摧的。我以前说过，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八十了，很糊涂了，他现在过年的第一个电话是给他战友打过去的啊，你看几十年他都磨不掉了，因为信任所带出来的这种生命的啊，互相激励高昂不在。我用这幅图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幅图什么意思呢？你会看到信任啊，真正的信任，它一旦定下来，它就望所直线，看到了吗？一个有信仰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一个没有信仰生命，它从这儿啊转来转去，它提防提防来提防去，它给自己设了很多东西，它也没有自己的目标，它最后绕了太多圈走过去，这就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是这样。啊，中国人费了太多的心智，太多的生命，付出了太多的痛苦。为什么说都是中国人复杂呢？你们发现了中国人很复杂的，就是因为这个啊，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做这些事儿。我们在谈妄，我们现在谈完信的，我们再谈第二个方面妄。妄者无忧，妄者无忧。一个有基督徒生命，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一个生命，它会从信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个盼望一定是跟基督有关系，跟信仰有关系。所以妄者无忧指的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就叫做圣子也得胜啊，特别相信这个救赎主耶稣基督也得胜的，他是神的儿子。 然后第二句话叫天国已降临，哇，天国现在已经降临，未来的彻底实现，所以啊，我这个盼望是神启示的，是透过信建立起来的美好盼望，向着未来啊，真正是一个喜乐的大喜乐的盼望。接下来，上帝是老爸，上帝都是我的老爸。哦，原来天国这个国度创造者万有的这位神跟我发生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啊，这是一种个人性的亲密关系，这是我的老爸啊。你看了吗？这个境界是出来了，这是一个知识的境界，我希望进入你实质的信仰生命的境界。然后接下来第三、第四句就是我已享有。你看了吗？上帝已得胜，天国已降临。老上帝是老爸，我已享有，我已经有永生了，我还怕什么呢？明白吗？就好像很多人那个时候，我们考试，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你们现在也有这个感觉。那个时候考高考，我们那个时候考高考的时候已经有保送时候了，但是保送很少很少。后来的话，保送成为一个制度，3%、5%，重点学校10%保送名牌大学。所以一个人考试哇，多么紧张，多么紧张，毫无盼望哇，整天的被父母逼，被老师逼，被同学逼，逼来逼去，逼疯的都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些人就非常幸运，明白吧？哎，我已经保送了，所以我整天的玩，整天的踢球打蛋，这样的，就专门有这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啊，我上大学那时候就已经有保送了啊，是因为你们现在有奥数，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保送，我们那时没这些东西。只有一点，就看你平常，看完平常，看你考试竞赛的成绩，就是我们有市全国的竞赛啊。因为我那时候常常带我们中学去搞竞赛啊，我会得到以前得到很优秀的这种奖啊。我在数学竞赛当中，在天津考了前三名、第三名啊，前十名当中我是有的那样一个情况。结果呢，科技大学那时科技大学就像北大一样。就去来找我，就说 OK， 你已经内定了，我们已经保送，无论你考怎么样，我们都要你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啊，当然很高兴了。那是科技大学很有名的，不像现在这样啊，很有名的。很高，你们现在也有这样，哎，高考不考了，到这儿来什么 MS2 什么的，是不是啊？这样东西也就是上大学了。在座的我相信有不少人是这样来的，所以你们心里就有那份。叫做潇洒的淡定，很潇洒。你们考太愉快，我不需要考了啊，太淡定了，我反正都可以。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有这种淡定，这种潇洒，因为这个时机已经给我们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这个时机，有这个盼望了，可是我们还要每天过一天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四句话，就是我们怎么过这几天啊，每天的日子。所以望着无忧，有这个盼望了，我现在活着就没有忧虑了，无论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忧虑。怎么活呢？一个金做光明子啊，金是奉子的差遣，作为神的光明子来到这个世界。怎么样呢？是奉子担使命，我今天是做光明子的，我是奉着真正的圣旨，不是那个皇帝，人间非死亡那皇帝，那个天子，我是奉着上父上帝和老爸的这个圣旨，真正担使命来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以善胜邪恶，我要用神加给我的力量，要有良善胜世间的这个最玷污的这个世界充满的邪恶。然后接下来叫做人如民昌盛，哦，我是可以大到胸怀大义，就是我是怜悯苍生，就是哪怕敌人罪人真正侮辱我的人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也不跟他一般见识啊，因为在神永恒国度里啊，太渺小了。我真是怜悯你们，希望你能够也进到神的国度，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一同享受在神大家庭当中的永恒喜乐。这是基督的境界，所以我们对待屈辱是可以的啊。我不但可以，我可以造成屈辱，羞辱我的人，我还怜悯你，这叫做啊忍辱。所以为什么基督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是一个真正可以给人洗脚的人呢？是因为我们背后有那个实体的。我们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啊，我们不是像阿 Q 一样，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善胜恶，我们可以忍辱负重啊，我们而且背后有极大的怜悯，是你们不知道的。这就像耶稣说的，他们所做的很不晓得，所以父你要饶恕他们。所以望者特质，望者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气质，这个气质是非信徒没有的，是信徒信的不对的没有的，糊里糊涂没有的，或者是没有正确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是没有的。望者有这个很奇特的特质。第一个特质， 就是他憧憬未来，哇，他自己永远向着未来，就像两个眼往前看，我永远往前看，永远往前看，而且憧憬算是一个不好意思，他是看到美好啊，他的未来看到的不是灰色调，哇，未来。未来我也得死啊，哎呀这哭啊，不是这样的，看到未来哇，整个永生在那，所以他永远是憧憬未来，他看到好的一面，是这样的，不是像林黛玉那样永远是哭哭啼啼，不是这样，憧憬未来，憧憬未来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盼望生命就可以拉到现实，他会憧憬我们教会的未来，我们俩夫妻俩的未来，我们这个施工的未来，哎，我们去施工以后啊，我们要成为三个小组，我们现在啊，我们家里的小组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我们也照顾了，哎，我们接下来一年以后，神这么供应太美好了，我们三十个，每个小组十个，我们成为三四，我们成为三个小组啊，这样的一个领袖啊，我们说你太好了，我们相信神还给我们添加，越做越带血，越来他永远是这样的。他是对永恒未来的盼望喜乐形成一种本能一个习惯，他就对任何事他都从未来看，然后未来看他从喜乐的一方面正向看啊，带出来的完全是一种积极的东西啊，你看了吗，他的喜乐成为他的本能了，他的看到生命的积极一面成为他的本能了，他不看消极一面，这一点跟我们正好相反，我们常常看消极一面，对不对，常常看消极一面，所以因为憧憬未来我就可以超越现在了，所以第二句话就超越现在，所以现在许多的艰难困苦在他看来无所谓啊，他是一个彻彻底底乐天派啊，就像我们的唐明帝君永远是乐天的啊，永远是乐天的啊，笑呵呵的这样子，有忧虑的就不对了，然后接下来第三句话可能积极进取，然后接下来喜乐满怀啊，他因为看到这个未来好了，然后现实的无所谓了，然后今天努力的奔向那种实现现实的好，然后奔向时的不是啊愁眉苦脸啊，也不是忍辱负重，也不是这样，他是喜乐满怀的忍辱负重，你看到了没有，所以基督的生命永远是喜乐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小小的年纪就满脸忧虑，这是不对的啊，遇上点挫折就是满脸不对的，要永远喜乐啊，有些姐妹也确实喜乐啊，我看到的姐妹就喜乐，你一看到她就笑，这是很好的啊。当然，我希望你的笑能建立在啊这个有永恒盼望，然后带出的基督徒的一种整个本能的改变啊，才能把一个人多虑的、忧虑的、忧愁的这些东西都拿掉，也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那种不安全感拿掉啊，那怀才不遇拿掉，那种啊林黛玉情节拿掉。啊，那种杜甫情节拿掉，都拿掉，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永恒的东西，啊，喜乐满怀。最让我想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生命气质，就是植物当中的向日葵。只要一有阳光，啪啪都在阳光，它马上就调整都像阳光。它不像那个害羞草、狗尾巴花，还有一些东西，自己就捏下来了。明明阳光普照，它非得看到一些很阴暗的地方，不是这样的。只要有阳光，它啪的就调整到是这种阳光，这就是有盼望的生命，就发现一丝的光啊，一丝的机会，它都调整过来向着光明啊，这是基督徒生命，这是基督徒本能啊，这是阳光之子、光明之子的本能。我这里边记着啊，我用本性，我用特质，我用本能来说，就是说你生命就有这个本能，你只不过现在不做，是因为你给他怎么呢？给他卡死了，给他卡死啊，用荆棘一样给他卡死了，所以你要把那些荆棘斩断，让他绽放出来，把似是而非的东西拿掉，把自己天生性格当中拿掉啊，因为神的这个道的东西有这个力量，那你拿掉变成这个东西啊，永远是阳光的。我们再谈最后一点，爱，爱是我们谈到了信者无信者什么无疑，然后惧啊，这个望者无忧，然后我们说爱者无私，私就是一己小利、私利自己啊，这个东西就是犯罪以后人莫名其妙的啊，就向自己动心而活，然后就把自己的小我的许多的私欲啊，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安全感、一些追求、一些东西，都变成人生的最大的一个东西啊，变成自己的偶像和目标，这叫私。所以无私的东西，它就超越了这个东西。啊，一个爱的一个圣爱的超越了这个东西，哇，达到了一个很大的释放，很大的突破，很大的自由。所以爱者无私，不意味着很大的自由。所以爱者无私，它也跟神有关系， 的行为。我们谈到的爱者无私，不是一个本然的不错的很淳朴的一个生命的爱者无私，像一些我们农村有许多善良的妇女在，不是这样。我们是基督徒经过圣化以后带出的无私，所以这里边跟神有关系。这四句话告诉大家一个爱者无私生命的本质是，第一个叫做我今能爱，我今有爱的本能了，有爱的这样追求了，爱的诉求了，不是总想可不被爱的，这就是基督徒本能的展现。感谢啊，我自己最近受到了一些冲击，受到一些冲击啊，反思自己动机，反思自己啊一些爱的不够，爱的不够啊，特别是我看了一些文艺作品以后，发现自己爱的不够。有一部作品让我反思爱的不够动机问题，有一部作品让我投射，就是我要寻找爱的目标，寻找爱的目标啊，寻找爱的目标，就是什么呢？人到了中年以后，总是要找一些晚辈，有一个爱要给予，要施予。这个奇特，这是我最近才感觉到的一种强大的一种本能，就是如果没有一个爱的，就好像不行，这活着没什么意思啊。这个要父母有孩子一样啊，他才活着有意义，这个奇特的东西。虽然啊，生命好像慢慢的进入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但是总想要有一个儿女要爱，这是很奇特的。哎，这个时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很奇特。所以我相信这是有跟我这个信仰也有关系的，跟信仰的到一个程度，爱的本能会出现，这就成为人生的一个需求。先被神爱，我今天有这个爱的本能和需求了，是因为我们先被神爱了。然后接下来叫做寄靠于神爱，就是寄于神爱，寄于圣爱。然后接下来呢，不能管。所以一个爱的生命，它会出现一个本能的东西，就是最后到你不能不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义务啊，不是简单的我夫妻是义务啊，夫妻相爱是一个委身，这个这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它是本能出来的，就必须爱，它不爱这个，这是一个圣徒的标志啊，而且是一个很高端的标志，就是我要爱，我不爱不行啊。所以为什么在美国很好敬虔的一个基督家庭，他到了一个程度，他已经有子女了，他有三个儿女了，他最后还要到印度最贫民窟的地方，非洲最没人管的地方，他要收养六个孩子啊，他变成九个孩子的父母。为什么这样呢？是自己闲着没事干，闲着没事找一个就够了，最多找两个就自己就够了，他最后找了六个来，那是一定是爱的东西出现啊。这就是基督徒爱者的本能啊，是因为他深深的经历了神爱，而且每天的能够感受到泡在神的爱里面，所以至于他长大到一定程度，他不能不爱。这个特点，这是跟我们一般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一般的爱是因为情欲，所以我们对恋人有本能的爱啊，因为血缘，我们对自己的儿女有本能的爱啊，因为友情，我们对朋友啊，互相互有往来，这样的一种爱。不是这样，这个爱是带有奇特的一种不爱的东西就出来了。爱者特质，爱者特质，爱者特质，它有这么几点。我反复思考，爱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既是本质又是特征，这个东西怎么弄呢？我想了一点，就是大家测，我上次谈啊，新年新盼望要给大家。今天我再给大家几个爱 Q 的指数，就是你爱的商数到底有多少？你发现你这个本能到底出来没出来？是被你自己卡住了，还是被你的信仰根基啊弱化了，还是被世俗的东西教导给误导了啊？你这个爱的指数没有出来，爱的本能没出来。我告诉他，有的可以这么说啊，信主很久的啊，牧会很久的，从事牧者职务很久的啊，读神学院很久的啊，这个参与什么都很多很多。你可能最后这个爱的指数没出来，这是很遗憾的。你可能变成就像教书匠老和尚创中这样的一个形象，你最后不会，你都读什么书，最后出来的一个结果的话，是一个我叫做 routinized， 完全的是一种被动的东西，没有把这个本能活出来。所以我就想，爱的特质到底什么呢？我给大家四个很重要的方面和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全然接纳。一个有爱的人，他对一个人他的接纳，他不是很挑剔。虽然完全的接纳我们达不到，但是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太多的框架的啊，所以就是接近无条件的爱，所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挑爱的话，哎，这人很可爱，哎，这人很聪明，这人对我很好，哎，这人以后对我很有用，你这种爱就不是真啊。你的爱的指数，即使你付出很多，他的得分也很少啊。他是一个全然接纳的，就是无论好无论坏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就是大家来到教会，我们现在在做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这样，我今天我要跟神立誓，我自己也立誓这个事情，就是我接纳你们尽可能做到全然，我不再带有太多太多，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抱负很大啊，哎呀很 ambitious 的人，所以很自然的我的反省当中就是，哎，这个人以后在整个这个使命意向到底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我就跟他多谈一点，没有什么用啊，撂一边去，这样。所以我今天我要彻底的反省，彻底反省，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很不好的习惯。我们谈效率，我们谈工作的时候再谈效率，但是我们谈家庭接纳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无条件，尽可能无条件，尽可能全然接纳，无论好坏，我们都可以接纳。实在不行，你完全不懂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为你代祷，只能是这样。啊，第二点。就是有钱有万，全然接纳，有钱有万。我们把一个人啊，透过比如说家里很富有啊，我们接纳一个，不等于你真正有爱。所以我想，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生命的品质，就是有牵挂。所以我昨天在祷告会当中，特地把一个你要牵挂的人，你要为他祷告，而且接下来你看这一周，你争取跟他有交流。有钱有万，一个有牵有挂的人，才是人的爱的本能的真实流露。一个人 OK， 我按着义务我给他打电话了啊，我牧养他了，我带领小组了，我跟他做吃饭了，这个不是这样，一个有牵挂才真正反映出你对他的爱啊，有牵有爱。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事的话，你是真正出于完全是一种要求和责任，还是有牵有挂的尽责啊，这是不同的。所以一个有爱心的人是有钱有爱的人，我们内心接受现实的东西很刚硬很自我，没有钱没有饭，更多的是希望别人对我有牵挂，我对别人啊，我们是来去自由，这样的我行我素，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低品位的而且是一种弱小的生命的反应，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生命要进入钱，所以你自己静下心来，你自己想，我到底我静下心来我对谁有牵挂。当然这个牵挂最好是超越血缘啊，超越这种性别，这样的东西不是恋人，不是这样，就是你牵挂当中是圣爱当中圣徒之间肢体当中的一个牵挂，尤其对弱小的一些东西，你出现一些牵挂就反映出你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数。第四点就是叫分享分担，分享分担，分享分担就带有舍的意思，你有牵有挂，最后的话让你真正付出你又不敢付出，那就不行了，最后就进入了一些实际的东西啊。我把分享和分担列出来，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有爱的人，再加上我对你有爱，对大家有爱的时候，他有个极致的特点，他愿意跟你分享，明白吧？我得到了好处啊，我发了一笔邪财啊，发了一笔阳财等等啊，发了一笔横财啊，我找到一笔，哎，我很愿意跟你分享，因为太好了，我行得太好了，分享，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品质。所以耶稣说，你们就把我神做在里面，原原本本告诉我。所以我们透过分享，我们又叫做见证，然后把福音传开。你会发现了，大家你自己静下来，你思考，你是不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还是愿意一个叫做什么呢？吃独食的人，吃独食的人，就是完全自己领受，自己啊拿起来自己传的，这样的，要进入分享的人。有些分享是不需要你什么代价的，你比如说把一个东西像一个在网络传递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PPT 然后我给大家分享，这个东西不需要你太多的付出的但是有一些分享就是你要舍去包括金钱的分享，包括时间的分享，你要舍去的分享。我发现有一些人分享不够，分享不够，就是我有读好的，我自己读享受了这样的独占，再有一个分担就是你有忧愁了，我真正的可以舍己，我可以花时间陪伴你，我可以分担你的忧愁，我可以分担你的痛苦，分担你的责任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爱的另一种表现。那么接下来我再想爱的还有一些什么特质呢？还有一种特质，我把它总括起来笼统起来，就是全然接纳，有牵有挂，分享分担，还是不足。我最后用这一句话来点醒大家，看看你的爱的伤数到底有多大，就是如爸如妈多大的。说到底，最终真正我们在肉身当中，我们体验到爱的过程当中，还就是父母那种感觉，还就是做父母对儿女的那种感觉。如果这个感觉出来了，你有如父如母的心了你的爱的伤数就可以蹭蹭往上钻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不行，没有不行， 没有，你还是一个相对啊生活在一个自我的现象里的人
啊。所以大家，我想你分享你自己反思，你到底爱这个本能激发了多少了？然后你给自己爱的伤口打多高深了？你透过这个四个方面，你再去思考吧，你警醒吧，好不好？啊，全然接纳，有情有感，分享分担，如爸如妈啊，如妈如爸，这样就行。我盼望着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如兄如弟，年长一点的对年幼的可以如爸如妈，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甚至说我们领养自己的属灵提摩太很关键，如果一个属灵提脉出来了，你为他有牵挂，你为他操心受苦，你有好的喜事要跟他分享，你他有忧愁，你愿意跟他倾听陪伴陪分担，然后接下来向父母要关怀的话，你生命会出一种奇特的本能啊，这是生命美好的东西，也是神所喜悦的。我希望每个人都具有这个本能。然后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爱者颂，我最后想想爱者给大爱者一个爱的颂歌嘛，既然啊三个当中最大的是爱，我想了一个爱的颂歌的爱者颂歌啊，也是这几句话的一个重复。一个有爱的人，他是很有意思，他经常叫设身处地，然后同心同力叫 empathy 就是进入你的那种状态，同心同力，我设身处地进入同情，所以我就进入了巨大的同情里面。接下来全然接纳，然后甘愿舍己，我全然接纳你，我甘愿舍己牺牲为你付出。然后耐心陪伴，我可以花时间，就像约伯的朋友一样，陪你七天七夜，哪怕什么也话也不说，我就陪你，这才是一个东西。有的人哎呀哭天抹泪给你哭一段，三分钟看看表，走了就行，走了啊，就好像以前的我们哭丧的人一样，我就雇了几个人在那哭，哎呀，他根本都不动心，这不行的。甘愿陪伴，就是我这几天就拿出陪伴你了，啊，这是甘愿心。然后休戚共语，休戚与共，休戚共语啊，休戚共语，押韵的人啊，耐心陪伴，休戚共语，这是我真正跟你休戚。最后两句，他说：“已然舍己，既然我把自己都放下了，没有什么私情了。”然后接下来何惧仇敌，何惧仇敌，哪里还有仇敌啊？即使恶者真正的挑拨一些人，那我已经舍己了，没有私了，无私就无畏了，那仇敌来吧，对我没有什么东西了。就是保罗那句话，向着这个世界我已经舍下了，你这世界拿我能奈我何呢？明白吧？是一个真正舍己的人，放下自己的东西的话，他是无所畏惧的人，他是完全非常坦然的人。所以我们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仁者义啊，就叫做仁者。所以中国老祖宗啊，孟子就看到了这一点，孔子也看到了一点啊，所以他就叫做仁者义，这是美好的境界。最后给大家这一首啊，引出下面，我们要谈到长大成人啊，你看，我们说灵命已长成，信望出善行。啊，灵命已经初步长成了，由信和望产生出爱来了，爱的行为来了，有爱了。但是我告诉大家，欲想成精兵，如果再想再进一步，委身神家庭，你还要成为一个团队，因为神看到的不是你个人英雄，不是你个人做的什么好，而是看到一个整体的成圣，那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家，耶稣的身体。所以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就要委身于神的家庭，神的教会。所以我们下一讲就要谈委身教会。为什么委身教会这么重要？原来它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下次再见，然后分享一次性啊，给大家这几个问题。第一个，信心会使我们的生命带上什么样的气质？一个信心会使我们生命，我们会出现一些凡是相信的东西，只要人到我这儿来一说，我就相信，非常容易过关，非常非常非常啊简单的啊，大家在思考我们这个特质。第二点，有盼望的生命其性情如何？有盼望的生命是个什么性情呢？你跟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活有什么美好呢？你看到他什么呢？你自己有什么有善呢？盼望生命你应该有什么气质？接下来，我是否具有爱的生命特质？我是否已经活出爱的本能？就这个意思，我是否有活出爱的本能？如果你没有活出来，那怎么样呢？去警醒啊，警醒，活出爱的本能。
最后给大家一段圣经啊，最后我要问大家，当你把这个测完以后，你到底是小孩子呢，孩子呢，啊，你还是真正成人的，长大成人。最后你测完以后，哎呀，我三岁半，哎呀，太可惜了啊！最后其他的人，很多人还说，哎呀，我还不到三岁半，我测来测去，我刚出生，啊、这样的，所以很可能是这种结果啊，因为我们信望爱外活不来，我们信出来，我们是多疑的人。我们的盼望不是这样，我们忧虑的人整天忧忧愁愁的，就像那个啊少年的财主一样，最后听了神话忧忧愁愁走了，是这样，这不是基督的生命，这不是成人的生命，所以他带来的看他眼神就是忧郁，不对的啊。然后看他的说话问的问题的话，他是不信任的，然后接下来看他做事做事的话，他是啊自私自利的，有自己私欲的，这不是一个成人生命啊，这不是一个基督的本能啊，不是的。所以你还没有长大成人，那很可能你把自己打到三岁以下比较好，因为三岁以下比较好了，你说我是三岁以下，大家怎么都关爱你了啊，大家都愿意负担你。如果你说三十岁了完蛋了，那大家都从你那儿，那你借三岁给我，那你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不要做那个啊，小孩就是小孩，成人就是成人，小孩呢我们就有成人的目标了。最后这句圣经就是爱的真谛，这句话叫做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哎，这段圣经啊，其中有两节非常啊，我以前非常，我曾经专门讲过一次道，就凡是相信啊，这里面出现了凡是盼望，啊，基督徒凡是盼望，这都是不是不轻易否定，不轻易怀疑的。我们祷告，